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现在在香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被港府宣称是违法，可以说是出现了所谓文字狱的一个情况。那么专家认为呢，未来中共国安人员在港执法将会更为的公开化，跟踪、酷刑、逼供等恐怖手法是否有可能搬到香港呢？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火速的通过了香港自治法，而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也表示愿意提供更多港人移民英国的机会。香港情势严峻，东方之珠是否再也回不去从前，成为了海外港人回不了的家？国际社会又要如何来反制和救援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知名企业家袁公仪先生，还有人在英国伦敦曾经遭到中共拘捕于香港民主国际倡议的郑文杰先生两位对谈。首先欢迎袁爸爸，袁爸爸欢迎您。
你好。
好的，也欢迎文杰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你的邀请，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好的，因为两位都非常特别，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两位的这个经历。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袁公仪先生现在很有名，被大家称为是袁爸爸，大家都知道他啊。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个香港已经退休的电子实业家，1949年生于上海，57年随家人移居到香港，在香港和美国都创立了多家电子企业，也有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全港资的电子企业。2019年袁爸爸参与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创办了这个袁公仪政经评论的频道，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6月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致力于营救港人的行动。那另一位我们的来宾郑伟杰先生呢，是1990年出生在香港，一直生活到中学毕业，而且在台湾大学的政治系国际关系毕业，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也曾经担任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雇员。那么2019年8月在深圳遭到中共的行政拘留，2020年6月刚刚才取得这个英国的政治庇护。那么我刚讲到目前致力于这个香港民主的国际倡议，那么我想先请教这个袁公仪先生袁爸爸，我们知道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生效之后，像我刚刚讲的，香港可以说是人人自危，现在就连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呢都被禁了。有人形容这是港版的文字狱，有可能重演在香港重演所谓的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呢，他这次呢，习近平呢铁了心，他推出这个国安法，那么其基本上里边也没有照顾到国际的形象，也没有照顾到其他的，他就是铁了心要接管香港。接管这个金融中心，以前香港不是他管的，其实是江家曾庆红那边管的。这是他一定要把香港接管下来，接管下来呢，他不管你的老百姓的自由，所有的自由他都不顾了，他就是要接管。接管的目的，我看是什么？这个我也是在揣测。他呢想，香港如果可以继续下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他当然继续下去。但我的看法，他们估计啊，迟早他们会失去美元交易权，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在考虑将来，他们要跟你看看这次这个支持国安法的有70几个国家，他想跟他们连个一起，用人民币来做中心，所以我估计他在想呢，把香港继续下去，还是金融中心，由他来统治。但是呢，说不定由美金的金融中心变成人民币的金融中心，这个是我的看法。这个自由的他就不顾了，如果是人民币的话，他根本不睬你美国怎么做，他也知道美国会不断加压。
稍后我还要继续请袁爸爸来跟我们分析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制措施跟反应啊。不过我还想继续请教人在英国伦敦的文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现在这个所谓的国安委的秘书长已经任命就职了。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警报问题原本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么现在呢，更是公然的这个国安人员可以在港来执法办案，更令人忧心了。尤其是您曾经个人经历过的这些跟踪、还有逼供、严刑等等的这种手法，是不是将来也会搬到香港呢？ 冯姐。
是的，当然这件事情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哦。我们之前看到，其实还有国际社会，包括之前的英国政府，都在官方的立场上面，希望香港政府就警报的问题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但是呢，其实当然在一些建制派或是不同的人士都说哦，他们要等监警会的报告。当然，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其实监警会其实是一个自己人查自己人的一个机构。当然，他出来的现在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他一整个年下来，他们逮捕了多少人？但是其实警察方面呢，几乎是一个都没有抓到的。那当然，这一次国安法过了以后，更多的从中央层面、从内地过来的一些国安会更加堂而皇之的去执法。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留意到，在大陆有不少的政治意见人士，包括王全璋，他在过世以后，他也跟日本的媒体讲过他被虐待刑求的一些细节。其实有些细节呢，跟我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包括我在去年的时候八月份到十一月份，我爆料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我被审讯的时候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你会被锁上手铐、脚镣，还有你被蒙眼，还有你会戴头套。这个头套呢，让你非常的难以呼吸。然后呢，带你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然后要求你双手举高非常非常多的小时，他也会去剥夺你的睡眠，然后他也会殴打你等等的这种语言的威吓。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大陆是普遍存在的。然后如果在未来这种已经使用这种手段去虐待一些政治意见人士的情况，把他带到来香港呢，其实这件事情是给香港人一个非常大的警告。
好的，文杰。那么刚才听到文杰他的个人经历，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将来这些酷刑都搬到香港之后，香港人真的是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就像美国国务卿庞佩友说，他都很担心所有港人现在的安危。那我们现在看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两天，参众议员就马上的通过了这个所谓的香港自治法，当中也有这个制裁中共官员的条款。那另外还有两个法案也在酝酿，包括了这个香港安全庇护法以及港人的自由选择法。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做的一些反制还有营救的措施呢？别爸爸。
你问我，对不起。刚才呢，我的看法，美国那方面呢，他现在其实还没有行动。讲老实话，除了嘴巴说Trump 用那个 Twitter 之外，一点行动都没有。那么估计他应该是下个星期开始，因为他也等那个香港自治法通过了之后，因为里边比较有点辣的制裁的手段包括这个银行那边，所以呢，估计下个星期。但是我听的他的制裁，就算他制裁100个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100个人对中共来说，他们给他每个人给1000万就搞定了，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有办法的，这个不是彻底的。我每天都跟他们每个人说，你这种做法都是不彻底的。还你不要忘记，你们死掉12万人呢、你死掉12万人了，这个才是主要问题。所以现在呢，现在这个 Trump 的名望每天都在跌，跟这个 Biden 越差越远。美国人就是怪他为什么不出重手来要跟共产党算账。那么他再不出重手的话，连任无望。中共现在呢，我觉得呢，他是留岛不留人，你们最好走。走得越快越好，好像 Simon 一样，走掉人走掉他就补回来嘛。你说这个人他不懂得做国际金融，他可以做做那个人民币金融嘛。
好的，那我们继续请教在这个伦敦的文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除了美国政府之外呢，英国政府方面也针对这个港版国安法做出了回应。尤其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表示他愿意提供港人更多移民到英国的机会。那么您本人也刚取得了这个英国政府的政治庇护，您怎么看英国方面的反应？有一说是中共可能会出手阻止港人去英国，您怎么看呢，文杰？
是的，其实这个消息讲到底还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英国政府从过去到现在，的确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其实产生了180度的转弯。那我们可以说，在国安法之前，其实英国的内政部 就香港的这一连串的抗争写了一份报告。其实这份报告呢，其实也是公开放在他们网页上面的啊。里面呢，他特别讲到一句，就是呢，纵观而言，就是香港的一个情况啊，他们还是讲到底，并不符合国际标准上联合国赋予难民的资格，所以他讲到底其实想要说的是香港的抗争呢，一连串的遇到一些情况啊，他们其实还是不太符合到联合国的定义的授予难民的一个资格、哦。但是后来其实国安法之后呢，其实这个形势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也促使了英国内政部改变了一个态度，所以从英国的首相在我公布啊得到政治庇护的同一天，稍后的时候呢，他去了英国下议院去接受质询，同时呢也升级让英国的首相亲自公布了他们承诺，他们又要就这个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人呢有一个安全的渠道啊，可以前来英国。我们以前比较担心的是哈、啊，在这个计划啊，在前几天礼拜三的时候，他们的谈话还没有出来之前呢，他们一贯英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是说啊，你们来可以透过这个 BNO 的护照来了以后呢，你可能暂时能留一年，但是你可以续到五年以后呢，你就可以申请永居了。但是那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要说要需要 extendable， 他需要延续一年？那我们担心的是，他来了以后是不是只是 BNO 是一个入场券啊？他来了以后，他还是需要透过找到工作，以转换签证，以转换一个工作签证为一个主要的理由呢，留在香港才能够连续居满五年，然后可以申请永居。但是后来这一句话呢被删除了，他现在改成直接给五年，所以我们看到呢，他现在的语调还是越来越 promising 的，还是可能看起来是比较越来越多的保障。那我相信呢，我自己的案例，虽然我是在国安法推出之前申请的政治庇护，而我提出的证据，而提出的理由呢，其实跟国安法一开始在跟国安法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跟国安法之后颁布之后，其实呢有助于我的案件是可以获得庇护，所以英国还是一个很着重于普通法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事情呢它还是要按照先例。所以一旦我在这一个事情上，我成为了第一位香港公民，也是第一位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人呢，可以申请到政治庇护，相对来说可以比较能够让其他没有被这个 BNO 旧申请计划涉及到的一些人呢，没有能够慰藉到的人呢，他可以透过政治庇护来寻求保护。所以我相信我的这个案子还是立下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好的先例，可以让其他没有能救到的年轻人，他可以过来寻求保护的。那至于你说中共会不会在最后的关头突然去阻止他们离开呢？我觉得绝对有可能，但是问题是在可行性的问题啊，就是他可能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离境的时候，可能直接英国政府就不承认你这个护照，他可以马上注销，认为你这个护照是非法的旅游文件。那他有可能去推出一些法令，就是一旦看到这种护照，他们就会没收，又会销毁啊，让你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护照离境啊。但是问题是还是不现实的，因为一般这种能够持有 BNO 的人呢，他还可以申领特区护照，他还是可以持有特区护照，然后离境到第三地再转到英国去。所以我认为呢，虽然他可能有意，但是我觉得在实际层面、执行层面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英国的外务大臣也清楚地说了，就是如果一旦中共拒绝他们离境，英国也在这方面不能做的太多。
好的，感谢文杰分享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案例。那么继续我想请教这个袁爸爸跟文杰有关于这个台湾方面的反应，我们这个节目台湾的听众观众也能够看得到，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港版国安法出炉之后呢，总统蔡英文是有表达说这根本就让台湾更不能够相信一国两制哦。那么他也提出指示这个陆委会要来研拟援助港人的方案，包括接下来的居留、就学、就业等等。那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台湾方面的反应跟援助方式呢？袁爸爸。
台湾当然很帮忙啊，因为很同情我们香港人，这个是我们很感谢的。但是我也想给一点啊，我这把年纪有不少经验，尤其是对共产党，我也想给一点衷心的意见给台湾的朋友。你们今年要趁 Trump 还在当总统的时候，一定要跟美国建交。第一，第二，你们一定要向美国买到核武器来保护自己，因为 Trump 如果下一任不是总统的话，如果是拜登的话，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不是好战的人啊，我不是好战的人，但是保护自己非常重要。你看看我们香港人手无寸铁。
嗯，是的，那文杰你怎么看呢？除了这个台湾方面的反应跟援救之外，刚才袁爸也提到，这个台湾会不会是港版国安法之后的下一个被中共动手的对象？
我觉得绝对有可能的。首先我还是得感谢台湾的陆委会，台湾的政府一直以来对于香港民众遭遇的事情呢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哪怕他可能会面对一些内外的压力，对外肯定是对于中共的一个威胁。所以我能够明白，有时候台湾政府要做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够太公开，透过修法、透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他们是使用专案的方式，但是呢，他现在可以发现香港人越来越多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台湾了。那这么样的话，他们的确需要集中资源去应付，去帮助一些香港人。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国安的忧虑啊，担心有部分的香港人是中共派来进行渗透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在之前也出现过，像王立强他曾经他曾经也提到说他有这个韩国的护照跟香港的身份证，然后进行一个渗透但是他现在已经流亡到澳洲，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听到当中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其实台湾的政府做到这一步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还是要去兼顾到自己国家的一个安全。但是呢，我觉得袁爸爸也是说的非常的对的，就是其实中共在这一次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话，其实它就等于跟国际社会翻脸了。这尤其是对于一国两制，他其实也不想要再演下去。当然他也会说，这个一国两制我北京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国际社会已经不承认了，也很难再找到任何的理由来承认一国两制继续的有效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开始很被动的，也是中共选择的，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时代，绝对如果香港沦陷了，他下一个的战场将会是台湾。所以台湾跟香港从来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台湾政府做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所以这一点我给台湾政府一个赞的。
好的，那么袁爸爸你怎么看刚才文杰所说的美中陷入新冷战？因为您非常了解中共，那您在美国生活了非常多年，很了解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态，你怎么看现在美中两强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几乎是摊牌了，也被认为说是陷入一种新冷战状态，加上您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这位总加速师可以说是狠了心对台湾跟香港，可以说对香港说留岛不留人，你怎么看美中关系接下来如果直接在香港问题上或台湾问题上摊牌的话，是不是可能进入热战？
中国出了这个国安法，对不对？国安法，那美国可能是制裁，中国又反制裁，美国又反制裁，最后就是脱钩，短期内就会出钩之后很有机会，很多机会擦枪走火。现在美国已经把它围起来了，围堵起来了。你看看啊，整个太平洋，还有那个一直到印度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同盟国，那么很有机会擦枪走火。那么美国也是压力不断会增加，制裁货币、金融、经济科技，所有不是热战冷战，叫做全面战争。每一方面寸土不让，是这样子的打法，现在已经是这个事情了啊！你看这个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也只可以支持美国，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是简单的冷战，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就一步一步的就来了，就是最后就战争。以前我 一个月前我跟他们说战争，他以为还是我乱猜，说我幼稚，你们看着。
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美国、英国还有台湾的这方面之外，想继续请教文杰，您怎么看接下来港人还可以怎么做？我们知道您有一个想法，是所谓的组成这民主人士组成所谓的流亡议会，继续的在海外来为这个香港发声，为香港进行抗争。目前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或做法了呢？
首先必须澄清哦，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哈，还是一些集体的一些一些想法，我们还是在讨论的阶段啊。我们对于媒体讲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讲影子议会啊，但是他们认为哈流亡议会可能比较好去了解哈，但是我这么说，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哈。目前呢我们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草创的一个阶段。我们很简单的去想，就是如果一直以来香港人没有办法哈，在得到北京的允许，真的有一个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一个议会，那我们可能有一个想象，就是我们有一个民间的机构，有一个民意的机构，它是像是所有的会员都是所有广大的香港市民哈，包括不只是境内的香港市民，还有包括海外的香港人。他都可以去投票啊，他可以选出他们想要为他们发声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呢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是可行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在7月1号正式国安法实施以后，其实很多的香港民众开始迷失了，他很想要追求民主，但是看到这么大的压迫在他眼前，除了走上街头，除了可能还要竞选啊，去进入这样的一个香港立法会以外，其实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案，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一点上很重要。我们提出这一点，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一些行动啊，但是我们讲出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要给香港民众有一个希望啊，有一个想象。那因为议会这件事情绝对是公开也是公共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是还是会经历大家的咨询了解，集思广益，然后我们才去想怎么去执行它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么想，我们特别去强调，因为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去谈到底我要留在香港还是要离开香港，以至于其实有很多没有办法选择或者选择留在香港的人，他们的感受其实不好的，他们觉得或许离开香港的人已经遗弃了香港。其实我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其实我们想说，第一个，我们要团结海外的香港人跟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透过这样的议会，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结。第二，让一些我们离开了香港的香港人呢，继续为留在香港但是不能发声，但是不方便发声的人呢，继续为他们抗争。我们的目的其实也是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可以这么说了，都会街头跟国际的战线其实缺一不可的，所以是互相协助、互相合作，所以是这样的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主要还是给他们一个希望。
好的，谢谢文杰。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很难得请到这个袁爸爸跟文杰来对谈，因为是代表两个香港这个不同的世代来进行对话。尤其袁爸爸，您是这个49年出生在上海，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香港年轻人的这一代新的这个年轻人的抗争，尤其是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街头上这个举着这个支持香港独立的标语，您自己对于这个国足认同的想法是什么？您支持这些年轻的香港抗争者拉出港独这样的一个口号吗？
我跟他们有点不一样。这次呢，国安法之后呢，就彻底中共彻底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
嗯哼，
我一个半月写了封信，给公开信写了给Pompeo 国务卿。那么主要内容就是说，你既然中国撕破了那个中英联合声明，你没有执行你的承诺。香港的主权是法律上应该归还给英国，英国当然现在没有兴趣再来管香港了，应该把这个主权还给我们97年以前的居民，啊，由我们来做一个国际公投，决定我们的命运。 你想归中国也好，你想独立也好，你想归英国也好，这个主权是要有大多数的97年以前的香港公民他们自己来决定，一个公投来决定。我这把年纪也没有什么什么啊，跟我也没有关系的，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所以我非常同情这批年轻人，他们站出来是对的。
好的，那么文杰，你又是怎么看港独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其实啊，这个就是由一个中共造成的这个独立的运动啊，因为其实你如果可以回顾，其实以前啊。香港的年轻人啊，学生，他们特别特别的爱国，他们特别特别的关心中国的民主化。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一个事实证明，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六四的悼念活动就是在香港啊。所以呢，其实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决定哈、他跟他的身份的认同去决裂呢？我相信是跟中共一贯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的体系、舆论宣传的体系有关的。因为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权呢，他们要培养一个爱国心，对党国是一体的。所以呢，一般越来越跟大陆的一些年轻人有一个鸿沟，那个鸿沟就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政治的体制跟他们国族的认同已经绑在一起了。所以以至于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说，看到现在很多的中国的下一代啊，他们都是很为了他们中国的国家的强大很骄傲。他甚至觉得呢，这些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有一些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会以一个稍微主人的心态、老大哥的心态去看待。所以，其实对于一些香港的年轻人，他们这种背景长大，他其实会更加觉得他被剥夺，他被矮化。所以呢，而且他会觉得中国的民主化的未来这样的一个愿望离他们越来越远，而且包袱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到了某一个点，就是可能也不是说政治方面的诉求吧，也有可能是在经济社会上面，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发展出来的社会精英啊，来到香港拿到香港的身份证透过香港的护照啊，去世界各地，然后去投资其实全部是获利的一批。但是很多香港年轻人呢，走出来抗争，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所以他的那种相对的剥夺感呢，从政治上面的一种不对等，慢慢还有加上呢，他们的这个经济跟社会上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不对等了，产生了一些怨恨啊。所以其实一个中港矛盾越来越恶化，以至于呢，他们认为呢，可能只有透过拿回取回自己的主权，才能够有机会实行民主。所以我认为有时候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怎么去想有一个新的方案去追求他们的民主，所以就让民主的运动跟独立的运动或身份的认同连接在一起，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
好的，感谢文杰，也非常感谢这个袁爸爸跟文杰，因为是49年出生，19是90后，两位针对香港的前途进行这样的一个时代对话，那么也让大家很感慨，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是否再也回不去从前，香港会不会成为了海外港人再也回不去的家了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请袁爸爸跟文杰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 那么我们知道这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港人虽然没有停止抗争，国际社会也予以纷纷的谴责，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势确实越来越严峻了，所有的港人可能都面临一个因言获罪，而且人人都可能会被抓的一个困境。那么究竟海外的港人除了这个担心在香港的亲人之外呢，恐怕也要面临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那就是香港可能会成为了一个永远再也回不去的家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来宾啊，跟我们来到现场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心路历程以及对香港未来前途的看法。那么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很知名的香港企业家、知名的袁爸爸袁公仪先生，欢迎您。
谢谢谢谢。
好，另外是在人在英国伦敦的这个在为香港民主进行国际倡议而努力的郑文杰先生，郑先生欢迎您。
各位观众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下半场就要请两位多分享一下你们在过去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啊，尤其是袁爸爸您非常特别，您在这个北京上海各住了十年，那么在美国也有20年的经历，有非常成功的企业，那么其余的30几年在香港生活这么久，香港就是你的家了，那么你也见证过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最璀璨灿烂的一个时期，你的企业这么的成功，你怎么看到现在香港这颗东方明珠被中共摧残成这个样子，您的个人感想是什么呢？爸爸，
对不起，对不起，香港回归之前是全世界最繁荣、最自由、最好的城市，现在给他们搞得这个样子，对不起啊，
很令人难过，我知道。嗯，
我是我1957年从上海过来，大概7岁吧。我小学、中学都在香港读，那么基本上以广东话为主啊，这个普通话不怎么讲。那个我到美国去读大学，然后就回香港做生意了。1972年、1972年就回香港做生意了。那个时候香港呢还是非常没有什么工业。就是说做这个半导体收音机的，这个他们叫电子工业啊，也做得非常好，做得不差的。那么但是呢，我是第一个做所谓数字啊，数字电子、数码电子啊，就是不是模拟的收音机，是模拟电子。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什么开始呢？就是计算器啊，是第一个数码电子。之后呢，又电子标啊。到今天的电脑啊、手机啊，都是数码，你什么都是用0跟1来做基本的计算的啊，什么就数码化了。那么我呢就72年开始就自己搞生产，在香港做得不错。那个我是那个时候全世界做电子标最大了啊，数量最多了，跟全世界做 OEM， 你们台湾人就明白这个 OEM 了。那么后来到改革开放，不要把四人帮抓了，还没有到改革开放，四人帮一抓了之后呢，这个叶帅呢就叫杨尚昆，杨尚昆是当广东书记，叫他来香港招商，因为他们呢把所有的商人基本上都坐牢了，有的人也不敢做生意了，所以整个中国真只懂得计划经济，没有人懂得做生意了。那么我要把我们招进去，重新开始。因为叶帅本身就是华侨嘛，所以他明白生意是怎么做的。那么我是第一家电子标厂，我送了一个工厂给他，我是第一家进去开工厂的，就在广州市，那么什么都是送给他们的，那么也是帮我加工，我就出口，是这样子开始的。后来呢，日本的三洋跟我 partner 在国内造了很多很多企业，很多合资的企业，最多的时候有几万个工人。也不小，那个时候不小，后来你们那个富士康Foxconn 就大了啊，那个，那么我们最后我90年代还投资了，跟3个朋友投资了这个观澜高尔夫球场，也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球场，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都数不清了。但是
对，那一段的确是香港最辉煌的年代，但是反观现在，可能香港再也没有办法回去像当时那样的。东方之珠的状况，
对不起对不起。那么我们香港人那个时候贡献是无私的，真的是爱国， 风险大得不得了，什么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啊，分分钟自由都失去了。所以我们开了个头，全世界就在看着我们香港人到底啊这个可不可行，这么大的市场可不可行。那么我们进去之后，香港人大量进去，台湾人就跟着进去，日本人也跟着进去，最后美国人2000年之后就开始进去。这个就是他们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我们中国人勤劳吃苦啊，动脑子，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国的资本，共产党根本没有贡献，他们是扎里边的好处啊，我把中国老百姓赚回来的外汇啊，全部自己放在口袋里面到外国去买房子了，啊，中国他们拿走了10万亿美金啊，出去啊。留下来的就是这种花花纸啊，叫做人民币啊，根本不是钱的人民币啊。所以呢，我们香港人的贡献，现在他们这样对我们，所以我一定要站出来。
因为可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双方这种玉石俱焚的情况之下，牺牲的是什么？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恐怕接下来
不要紧的，牺牲之后，共产党我估计他维持不久，就是一两年的事情。将来我们回去。啊 ，Simon， 回去一定要把他们赶走，我们重建香港。我这次来美国有三个这个使命啊。第一，我想帮年轻人，尤其是示威抗争这批年轻人，安排他们的学校。现在已经有帷幕了，美国最近会通过，估计一个月之间就通过那个叫做安全港啊 ，Safe Harbor 这个一条法律。这条法律呢，所有游行过啊，给中国啊抓给香港警察抓过的人都可以申请，基本上就正式庇护了。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读书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还有其他的优惠，但是其中就是跟我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帮助这批抗争的给抓过的学生，那么现在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0人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失踪了，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对不起啊，年纪大了。
你刚刚也提到这年轻的抗争者，事实上我们知道这袁爸爸您在去年也亲身参与了这个反送中运动，当中也跟很多的年轻抗争者都有互动，更了解他们的心声，也了解他们受到的一个处境。跟我们谈一下一些具体的例子，您跟这些年轻人互动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您刚刚说在华府要来营救他们，具体的行动还有哪些呢？袁爸爸，
我89年到今年所有抗争上街我都参加的，啊，从64开始屠杀我就开始，广东人，香港的广东人。他们是真心真意的，啊，要自由，所以你看看六四，到今年的六四还是全部去这个维多利亚公园这个烛光晚会，这种耐心全世界找不到的。我们中国很多人啊，很多省的人，就是比不上他们广东人，这个就是他们是好的榜样。
那年轻的抗争者，香港的年轻抗争者，您所了解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有哪些是最感动您的呢？
你看看7月1号这么危险，刚刚前一天公布了这个国安法，第二天几万人照样上街，这个是什么胆量？不是行动的问题啊，这个是胆量，这个是 moral courage 啊，找不到的，全世界找不到的。不管怎么样，对不起啊，我在打乱你的话题。我
没关系，我也想，因为我知道您有情绪在里面，我也想让您多谈一些。
我比较激动，因为为什么年纪大了？
可以理解。
就是说，从来不流泪的。第二个，我第二个行动就是来跟那个 Pompeo 讲，一定要把那个，因为叫他找英国人，叫他们把这个主权啊，香港主权还给我们老百姓啊，还给香港的居民，这个是联合国的法啊，每个地是属于谁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的。现在我说，香港是我们的，什么是你们的啊？他们就是这种叫做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就是强盗嘛。那么这个是我第二个，他叫我啊，他这个关东先生叫我去英国，我准备短期去英国，就是联系就跟他们谈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主权你们不要可以，你们还给我们，你们上次跟那个中共啊在上层勾搭，把我们香港人出卖了，现在你要做，就是要赎回你那个时候的错误，收留300万人不够啊，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园呐、啊，我们要回我们的家园，这个才是做的对，啊。帮 Simon 这种人来就是难民啊，这个不是帮助香港，是我们的，不是英国人的，也不是北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回，当然不是很不容易，共产党绝对不会允许，但是共产党我估计他基本一两年撑不下去，要想香港的自主权啊，所以刚才他们这个临时议会我听到了，也可以，也是第一步啊，第一步，但是要不断的向前走。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请这个郑文杰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袁爸讲了很多这个香港年轻抗争者的这个勇气，事实上您在香港去年反送中期间也是亲眼见证过的，当然后来也出现了您失踪的这个事件，也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至今你回想起来当时的遭遇是不是还心有余悸？那么现在您已经取得了英国政治的庇护了，但是你的家人还在香港，当时在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担心牵连他们，你也曾经跟他们宣告，公开的宣告断绝关系，但现在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您是否担心在香港的亲人的安危呢？您的心情是什么？
当然是因为还以为香港还是一个避风港啊，大家还对于两制有信心啊，我老实说，我那时候刚刚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被一些秘密警察押上两部押上一个计程车，然后到了那个关口啊，一过那条深圳桥的时候啊，整个就像比较放松下来了。所以，但是现在很难想象，马上现在大陆的那种氛围啊，还有政治的一些法律啊，马上就已经实行在香港了，所以以至于其实，我特别担心是我家人的安危，因为在大陆啊。经常会发现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很喜欢呢拿你其他的家人当成人质的，无论是王全璋也好啊，还有以前的刘晓波啊、只要是他们家人为他们争取权益啊，或是去跟外媒去讲话啊、他们都会被监控、被监视、被跟踪啊、甚至会被监视居住的啊、不能够随意离开，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会担心啊，发生在我家人的身上啊，但是其实老实说也。真的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因为他们能否离境，还有他们愿不愿意，其实也要看他们意愿。我现在目前还是透过区议员啊，当区的区议员跟他们联系的啊。那我自己还是会很难过，很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尽我的孝道啊。他们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了，然后我家也是来自一个非常基层的家庭啊，所以这一点上我虽然我对于。去游行去抗争上前线没有任何的遗憾，也没有后悔，但是对于家人这一点上是我唯一的心结跟遗憾啊，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就算选择流亡也好，其实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家人，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啊，英国政府啊，在他们讲 dependent 的时候，应该要包括他们的父母啊，因为他们现在英国政府呢。他只限于自己的妻子啊、还有丈夫，还有他18岁以下的子女哦，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去保护到。那美国反而比较好，美国还是能包括父母的，所以这点上，我真的希望在法规上还可以进步完善啊。
嗯，好的，感谢文杰。那么袁爸爸，您是否也担心，人还在香港的亲友的这个安危？尤其是这个港版国安法当中，如果我们去细看它的条文，它很多。包括勾结外国势力，还有这个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文都非常的宽泛，很多的海外港人都担心，可能香港会成为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家了。你有这样的遗憾吗？
这种恐惧呢，绝对有，每一个人都有啊，程度问题啊。好像我这么讲话的话，肯定是我是他们比较看重的目标，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也不是香港人，整个大陆人都有这种啊，怕共产党， 怕说错话，怕看看新闻看错新闻，都需要恐惧。所以问题呢，现在这个病毒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要隔离？为什么我们美国要整个停下来，也是恐惧啊。这个恐惧哪里来的？就是中共来的嘛。啊，整个武汉这个事情就是中共搞出来的。现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问题，包括 Simon 的恐惧也是中共，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到美国来，我第三个使命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啊，我用法律来消灭共产党，在美国要立法。共产党就是犯罪组织，啊，犯罪集团，啊，要用立法跟司法来把它定为犯罪集团。所有他的党员啊，好像折磨这个 Simon 这种人，全部是党员，他们要变成犯罪分子，全世界要制裁他们，就这么多。我们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前天去这个美国的国会听证会，我说你们每年开会有用吗？明年又有他又新搞新的花样了，你又要开听证会，每年开到我们下代还在开，有用吗？制裁100人200人有用吗？他们有9000万人，你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才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不是我们香港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任务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我现在要求那个国会立法，美国国会立法，要求那个联邦政府到联邦法庭去送诉，去告这个中国共产党作为那个犯罪集团。这样子呢，一定了之后，他们9000万的会员一网打尽啊，连根拔起，这个才是把长期的问题解决掉。不然的话，每年你好像Simon他的孩子怎么办？啊，留在香港人的孩子怎么办？还有14亿人的孩子怎么办？永远在恐怖的情况之下，为父母担心，为这个担心，为这个担心。这个不是就我们香港以前97年期之前根本没有这种事情的，所有的问题就是中共搞出来的。
嗯，好的。那么文杰，刚才袁爸爸特别提到这种中共加诸在香港人之上的这种恐惧，事实上过去这一年反送中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恐惧加上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出来的这种恐惧、担忧、仇恨、愤怒，这种情绪已经把香港人都凝结在一起，变成一个集体的记忆了。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对现在还在香港的年轻抗争者说，他们可能现在面临着所谓去河流的两难，虽然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援助，可以让他们或许有机会移民，但是他们也想留下来抗争。这些面临着去跟留之间抉择两难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
我觉得呢，他们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得到全世界的国家的人的同情，啊，他们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声音继续发声。继续抗争，但是不要做牺牲。现在是美国带领全世界的人对付中共，现在这个任务已经不是我们香港的事情了，是叫醒了全世界，全世界也死了这么多人啊，在这个疫情下，所以是现在责任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中共，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年轻人。
嗯，那么文杰，您怎么看？
我是挺认同袁爸爸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啊，作为一个国际人权的推动者，其实在这一点上，一定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护自己香港的市民，特别是我们香港的下一代啊。所以啊，其实我们能做的尽量啊，就是要给一个救生艇，让他们至少先离开啊，让他们有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还有他们的未来，不值得去把他们的青春花在他的监狱啊监牢里面去啊。但是呢，我也很佩服，我也很敬佩那些年轻人选择留下来的。至少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事情呢，其实是给他们多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够让一些想离开但是最终没有的选择只能留在香港的人继续留在香港。我们给他一个选择，但我们还是相信有不少人他们有坚决的意志啊，他选择留下。我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啊，他遇到这种情况还敢啊搭飞机回到香港去的，目的就是撑到他们最后的一刻哦。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去还有留啊，这个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无论我们是海外的一些流亡的香港人， 海外香港人还是已经还留在境内的香港人，我们一定是要得团结啊，我们一定是得要在一起。目前还有一些人，我们看到的在7月1号之后已经有几百人被逮捕了，而且他们只是会一下可能也不是香港独立旗，他可能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旗，甚至可能是台湾的旗，他都已经被抓了。其实这种的仇恨，我们已经把香港警察已经的嘴脸已经看清楚了，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一个维护这个专制政权的一个工具跟打手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啊，其实我们一定是要互相的去配合。我们现在在国外的工作，讲到底，最终我们就是要保护留在香港的人，我们也是要让世界去包围这样的一个中国，甚至是香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他们的澳元，我们也是把民主跟自由带回来，让他们的伤亡不至于那么的严重啊。所以这一点上，我还是100%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觉得离开并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道德的包袱啊，他应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做出一个问心无愧的选择。所以这个我希望，年轻人，我希望在香港的人要想清楚。
嗯，事实上就像文杰讲的，不管现在得去和留，现在是很艰难的决定。有一种说法就是，接下来香港可能不再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它会成为一群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和名字。这些港人不论他选择留在香港继续抗争，或是说被流散到世界各地，都可能还会继续的为香港的这个自由来做努力跟发声。袁爸爸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说香港可能以后会变成像犹太人这样子？
香港基本上肯定有一段黑暗的时期啊，说不定一年，说不定两年，但是我觉得有非常有机会，因为中共倒下，香港肯定会恢复啊。我们就是犹太人嘛，就是，是不是啊？像出埃及一样，现在这个所有灾难都发生在埃及，等于在发生大陆，那么我们就想争取自由，跟犹太人出埃及完全一样啊。我们的命运啊，跟就是那个时候的命运。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信心啊，正义永远是我们的。他们是一组这个马列主义是一组无神论，没有法律，不讲法律，不讲道德，不讲宗教的人，肯定是我们赢的。
好的，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我想一分钟给两位跟我们今天的整个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英国伦敦的郑文杰先生。
好，我非常认同犹太人的一个概念哦。现在我们香港正在面临一个出埃及记啊，我们离开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只要保持着坚持民主与自由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信念界定我们做一个香港人的本质。所以无论我们离开还是选择留下，撑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信念而活。我们现在的不只是香港的议题，我们走向全世界是要让全世界也站在我们这一边，让全世界也看到中共这样的一个政权哦的打压跟独裁的本质啊，让他的大外宣还有他的宣传体系渐渐的失效，然后也保护我们的人民。我觉得其实香港人民啊，在未来啊，其实绝对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因为呢，其实香港人民首先呢，很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警告，中国的本质是什么，而且它马上就会进行扩张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给了国际社会有一个及早的一个提醒，让国际社会能够及早防范，说不定我们避开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战争，也减轻了非常多的人命伤亡啊。所以我在想，其实香港人民，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哪一天回来，我们就把民主自由带回来，这是一个约定，我们包底相见。谢谢，
感谢文杰，也请袁爸爸、袁公仪先生跟我们今天的讨论做一个您的总结和补充。袁爸爸，
我们活在恐惧中，啊，这个很不幸，但是你们要记住，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恐惧，啊，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有宗教，我们人比他多。我们是有道德，我们是有法律的，他那边就是一个黑社会，有几个家族来控制的黑社会，加9000万个打手，啊，还有奴化 14亿人口，他们的恐惧比我们厉害。如果他失去这个政权的话，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现在也恐惧，怕美国把他消灭掉，所以他通过这个国安法啊什么什么，他要树立自己的威望。他们恐惧远远比我们大啊，我们只不过短期的一个安全问题，长期他们要考虑他们的孩子在海外的孩子，他们的财产全部要充公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单看着自己的啊弱点，要看到双方。啊，要，中国人叫做这个自比自己，百战百胜。所以你们一定要不要单是灰心啊，一定要有，一定我有把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回去香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袁爸爸、袁公仪先生，还有郑文杰先生跟我们今天带来这么深入的对谈，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你，
谢谢
你的邀请，
谢谢
各位观众。
谢谢。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